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大家好。
白健，我们讲马太福音呢，是一座一座山头讲过来，已经好久没上山了。上一次我们讲到马太福音26章，主耶稣设立了最后的晚餐，然后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怎么橄榄山去了。
坐到现在第几座了？
不是第六座就是第七座了。你知道这座山前面是哪一座山呢？
这座山前面都回去翻一翻，我也忘了。
变化山。
变化山离那么远啊？
离这么远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你这句话非常传神的。最难走的、最难过的一个山头，其实不是试探山，也不是在那边听主耶稣教训的教训山。医治山、祷告山，那你就呵呵，主耶稣在那伺候你的。
嗯，对。
变化山你觉得很了不得，这是我属灵的高峰。不不不不不，那是整个属灵的起点。你从变化山上你是要下来的，你从橄榄山上是不下来的。从变化山走到橄榄山呐、这是主耶稣带门徒将要走完的最后一段最艰难的路程。但是当主耶稣把这个最后的晚餐吩咐完的时候，他是唱着诗带他们去的。这里边的意义，这里边我们应该有的体会，尤其我们没办法体会到，当马太在回头写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个深刻的感动是什么，我们已经没办法摸索了。我们只能说啊，马太福音26章30节真是圣经里面最美最美的一节。你还能说什么？我们说马太不讲评，对不对？马太不讲自己的意见，可是这句话就是他对整个事情，对当天晚上他的印象，不能再形容了。
如果从我们自己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每次到教会，我觉得最愿意参与的就是唱诗，
是吧？
哎，那时候唱诗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平静，有一种那种喜的安和的感觉，我觉得。
但是对马太来讲，这不是那个所唱的诗歌，而是那一天晚上门徒与基督所在的那个短暂的平安，最后是这样结尾的，叫做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白健啊，咱们大家能够在一起多久不知道，是不是？但是你
见一次少一次是吧？
弟兄姐妹要分别的时候，
嗯，
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够再见，你用哪一句话送给他最好，你晓得吗？
就唱了诗往橄榄山去，
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但基督徒要是内行的话，尽在不言中啊。
嗯，对。
不懂的人看这句话怎么都看不懂。对于一个不信的人或者一个稀里糊涂的基督徒，这句话和他们唱了诗就回家睡觉去了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你想想，两个有心服侍主的弟兄，现在他们的道路要分叉了，
嗯，
或者有人要往远方去传福音了，或者有人要去殉道了，你把这句话送给他，或者你要走了，哎，我要死了，我拿哪一句话送给我的女儿呢？我现在是越看这句话是越中意。这是主的方向，也是门徒的方向。这背后虽然有多少的受苦，流血，残忍，人的罪，世界的黑暗，却是怎么样啊？
尽在这诗歌中是吧？
不是尽在这句话里，
嗯，
其他通通都不见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我们在主的面前相聚的时候所留下来那个完美的印象。那一天你一点都还没有听见犹大拿着灯笼火把棍棒领了一队兵，鞭打的声音，吵杂的声音，辱骂的声音，什么都还没开始，大家都睡了，
我们只听到诗歌的声音，
很小声的诗歌的声音，好不好听，唱了什么歌不重要，他们唱了诗就出来。这个就出来这三个字也是很重的， 我们为什么要留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查经交通？为什么？因为你总得出来。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这个事情的知音啊。他怎么说？他说基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我们也当出来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人家写的多好，主让你上了变化山，给你一些特别灵里的经历，你总要下来，回到羊群中，回到百姓中。单单听你觉得很有感受是没有用的，你总得出来。出来往哪里去啊？从前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基督徒要是唱了诗从教会出来不知道往哪里去，你该打。我们每个人都要往橄榄山去。这个橄榄山里面有什么著名的风景点啊？
不知道哎，
地
去了再说。
是克西马尼，第二是哥哥塔，就是那个祷告被卖的地方和那个钉十字架救赎我们的地方。那这都还有的讲的嘞。哎，白剑啊，咱们这一口气这样讲下来，从上一次讲到这一次哈，有点欲罢不能的感觉，你不觉得吗？
对呀、
听众朋友，你如果听懂了我们在说什么，当然你如果还没信主，你这两个节目恐怕听得很晕呢、
信主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听起来就很有味道的。
你要回去就把这些简简单单的话哈，好好的多念几遍，直到每一个字都在你心里面亮起来为止。彼得劝我们说，只等到晨星在你们心中发亮的时候。你看这里面哪一个字可以去掉？我们上次说的，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这不，这些字都亮起来了。最后是什么？那个马上就要来的残忍的主耶稣被卖、被抓、被钉，啊，门徒四散，犹大的丑陋，主耶稣要受的痛苦，哎，这时候有一个短暂的安宁啊。
用人的语言来说，肯定是义无反顾，是吧？
哎呦，你怎么形容他都不对了。
对呀、视死如归，哎，
你就
也不够味，
不要去形容啊，就是留在圣经的话，都太美了。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听众朋友，那我们大家也就这样子好了，唱了诗出来往橄榄山去。当我们这样走的时候，有一天呢、就怎么样啊，必要在我父的国里同主同这些门徒一同喝那新的日子。因为这往橄榄山去的路啊，正是主耶稣要为我们所开的窄门，鼓励我们与他同走的窄路。这是引到永生的路，通向神国的必经之路。白剑，这个我们看戏、看电影、看小说，你到快散场的时候最喜欢有一个美满的结局，对不对？
对，
哎，这个结局能够把刚才整个的情绪，或者是完全的释放，或者是收一收啊，或者是让它意犹未尽，是吧？这个男女主角呢，在夕阳中呢，手拉手往前行啊。
就是悲剧往往有一个，往往喜欢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就像《梁祝》一样的，是吧？《梁祝》他到最后还画着蝴蝶翩翩起舞，这也是好的。
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啊。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好像是前面整个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个宁静的注解。你如果写到这里就停了，以后都没有故事了，哎，那就值得我们大家去猜，是不是、
很美的，对吧？那很美的一种感觉。从另外角度就好像是台风的中心一样的，是不是这么说法？就是说这现在这个时候非常安静。
对对对，台风的中心是非常安静的。
不，我也是听说，我不知道台风中心到底是不是很安静的。
我刚信主的时候，这个 Houston 有个很大的台风叫做 Alicia， 这应该是83年左右，大概接近30年以前了。你看它从墨西哥湾上来就直扑 Houston 了。可是呢，我家连电都没停，你知道吧？那时候还不认识小贝，要是那时候认识小贝，小贝是来我家吃饭，不是后来我去他家
吃。小贝那时候还没到美国的，我
估计。哎呦，小贝那时候可能啊，上中学没有都成问题啊。
差不多，30年前，30年前，高中还没毕业。
可是我跟你说，那个台风的中心真的就是从我家这边经过。
真的。
哎， 哎，你照说前后风也应该挺大，但是我们那个这真的就是就得以幸免啊，没事儿，没灾没病。哎，你要说是台风的中心也可以，但是重要的事情是这个诗情画意啊，哈，
嗯
啊。其实不是诗情画意，而是主耶稣天上的平安，他已经把门徒都打点好了。尽管门徒还不明白，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完全在这个天父的手中，没有人能把他们夺去。
嗯、
啊，到底怎么回事？他们根本弄不清楚的。
哎，在这儿他就是可不可以这么说？有点对于门徒来说，他有点莫名其妙的那种平安，因为在后面主耶稣跟他们说，他们要。都要跌倒啊，都要什么的，实际上就完全还没有到了我们所想象那种最后那完全了解一切的那种平安。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
就是蒙哥理解不理解我的意思。
我知道，我的这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很丰富啊。
对，
一方面他给你一个平安，然后又是他自己来把这个平安给你戳破掉。
嗯嗯，是这样
的。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信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确实体会了一种平安。
嗯，
哎，觉得以后很有依靠了，觉得以后好像一帆风顺了，会不会这样？走着走着走，可能会有很多很多问题。但在这个问题里面啊，至少从我们自己感觉来说，我觉得还是有那个平安在的。
哎，对，
嗯，
可是这个平安呢，它总是在一定的时候呢，不让你这么享受，它不让你忘记说，这个还不是重点，还差得很远呢。
不，问题在这，就是说你处在一种困难之中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依靠。其实有那种平安、嗯、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就是蒙哥有没有那种体会，就是
至少门徒这一天晚上回头追想起来，那这的确是一刻很难得的平安了、啊、你想他们那天也折腾够了，那怎么这么多的这个、
嗯、对，
进了耶路撒冷已经接近一周了啊，
嗯
整天忙讲他们恐怕都疲惫了，但是今天晚上守了这个节，照说照重天的规矩，他们就应该预备要啊再回加利利去了、嗯，唱了诗出来往橄榄山去，那门徒和主呢常常到那个地方去，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祷告。
嗯，
哎，走着走着，耶稣突然打破了这个寂静，就对他们说，你刚才说的那个话，他什么话呢？
嗯，
哎，你念念吧。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呵，这个你觉得门徒听得懂吗？
听不懂啊。
听不懂。
对呀、啊、而且好像有点煞风景，对不对？
是煞风景，的确是煞风景。
嗯、前面跟大家和和乐乐的唱着诗往橄榄上去。
从这个我们当然稍微跳了一小段，没有去讲，就是耶稣在二十节的正坐席的时候啊、耶稣就讲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门徒就很忧愁，
嗯、
一个一个问主说，主是我吗？啊，然后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啊，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那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就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就说，你说的是啊。这么一段短短的对话，门徒有一个暂时的忧愁，主耶稣讲得很含蓄啊，从其他的福音书我们晓得门徒真的是没听懂那些话，
嗯，没听。
但是接下来这个最后的晚餐呢、啊、那肯定是非常严肃的，
嗯，
而且那个主耶稣的心肠啊，门徒虽然没办法体会，既然主在他们旁边，主在肉身与他们同在，我们不太容易说是很丰富的同在，但是或许也可以这样讲，那个同在一定是压过其他一切的忧愁，
嗯嗯，
一切的挂虑。
但这种丰富啊，我觉得在当时门徒都没办法体会。嗯、
有一句行话叫做“回头的亮光”，你有没有听说过？
回头的亮光，我不知道怎么说，亮光这个词是听了很多了。什么叫回头的亮光？
哦，我以前第一次听人家讲这话，也是觉得说，哎呦，这话倒是会讲哈。
哎，里面有点玄机是。
哎，回头的亮光就是说你、做基督徒做了好多年了，你回头再看从前哪一次的聚集，或者什么样主的同在，带给你很深的影响的。
嗯嗯。
可是你当时却不这么明白。你后来才明白，就好像我们离家的时候，是不是小时候可能离开，乡下到县城里去上学了，那个妈妈那个舍不得，哎，非到你自己做了爸妈，你才知道送孩子上大学去。
哎，现在孩子像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他是 只要走出泰克萨斯就好了，以后读大学哪里都可以去，不要留在泰克萨斯。
难道他要走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情呢，你可能是应该敲锣打鼓很高兴办喜事一样送他走，还是你自己心里也会有一些的忧愁，有一些的担心。
那做父母的那肯定是会有的，这没有办法。
你也许那天会说什么话，会做什么事情，那个孩子要很多年以后回头才能够想起来，才能够体会。那这个门徒也是一样啊，主的同在这样的丰盛，主和他们擘饼唱诗，对他们说，知道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嗯，
这些话无论听懂了没有啊，总是对那天是有点影响的。
嗯，
但是此时此刻主突然说了，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这句话再怎么讲和刚才的话通通不一样，因为这是立刻的事情。
对，
从主耶稣在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
嗯，
一直到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嗯，
从来没有一个是很明确的现在的时间，现在要发生的事情
啊，对，
没有了，
嗯，
就包括他说有人要卖他，却并没有说是现在今天晚上要卖我，没把这件事情给点破。这时候他走着走着，可能要进克西马尼园了。突然他就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
嗯嗯，
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前面一句话要是停住了的话呢，门徒可能还懂，后面一句话呢，这听起来就有点老学究了。
是啊，
因为你并不是有任何新的证据，是不是？
嗯嗯嗯，
当时犹大离开主出去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门徒以为主派他去买过节用的东西，因为他们这个逾越节的筵席是早了，照我们的算法早了一天守，在犹太人从晚上到早晨的算法呢，就是在一天的开头守，隔夜才是逾越节，也许有些什么东西主要他去买，或者是叫他去周济穷人。这里就写明主带着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能从来不停止做这个周济穷人的事情。
对呀，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犹大离开他们会带来这样一个惊人的结果。
那根本就没有想到，虽然主耶稣一再的说有事情要发生的是吧，他要给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或者怎么样的给卖了，但是他根本没想到这个时候会发生。
是啊，大家都睡觉了，是吧？
对，
连小狗都不叫了，这么安静的一个夜晚。
哎，
你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就我们这一小群人往这个克西马尼的园子去走，哪里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嗯，
那主耶稣说，今夜你们就要跌倒，现在已经到了今夜了，你们要跌倒，那是什么？因为有兵来抓嘛，有人要卖嘛？不是不是不是，因为经上记着说，哎，这就没关系了。
嗯，老早就记在那的，对吧？
我觉得这句话一出来呢，门徒就没这么上心了。
嗯嗯，
那我们今天和弟兄姐妹讲也是嘛，因为经上记着说，对吧？比如说这个败坏以先，骄傲必倒，这是经上记着说。
嗯。
那一个弟兄正在得意的时候，正在抬头的时候，他正在骄傲的时候，你跟他这么讲，他会摆在心上吗？
嗯，
他冷眼看你一眼就是。
对呀，啊，听着很不舒服呀，
你怎么这么杀风景？是不是啊？
嗯，
你们夫妻二人呢，为了前程呢，各奔东西啊，没办法在一起啊，这个那个，我们都可以跟你说，经上记着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们最好还是常常住在一起好。人家也看看你说，你关你啥事儿？凡是经上记着说的事情，怎么会和今夜连在一起？这个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
嗯，
然后主耶稣还说了，不但今夜你们要跌倒，而且直接连下来的事情就是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哎，这个句话更不懂了。
我们必须不断的回到当时门徒的情景。我们今天听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啊，我有没有体会我都会背了。
嗯，
当时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在人的脑子里面，在人的心里面留下什么印象的，因为它太荒谬了，对不
对，
太离奇了。
嗯，
怎么好好会有这种事情呢？但是像这种话出来啊，无论门徒体会多少，有个老兄是一定发言的，那就是谁啊？
彼得是吧？
讲到主，讲到经上记着说，他不一定会说话。
嗯，
讲到什么呢？你们都要跌倒。为了那个都字儿，
嗯，
加上你们，这彼得就耐不住了。这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子的。
嗯。
你不能说我不好的，你不能说我不够的。
嗯嗯，
彼得立刻说，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什么
永不跌倒。
哇，永不跌倒，这话可拽了。
啊、所以从另外角度，这个彼得还是挺可爱的，对吧？
是啊，彼得可以做伟大领袖的。
嗯嗯，对啊，
那永不跌倒，这多厉害的话。
嗯，
所以啊，我们也不用太丧气。他是主耶稣的大门徒，亲自跟着主耶稣都已经跟了3年半了。
嗯嗯，
对自己的认识还怎么样啊？一点点。
哦，那是自然的。他在跌倒之前，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跌倒。
而且当时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太讲一些我们今天常常讲的道理啊，比如说我们节目里面说了很多，保罗为我们在罗马书里面讲的道理，
你是肉体的软弱
啊，
啊，
我的肉身是卖给罪啦，罪和我肉身的关系是怎么样啊，是不是？啊，这些东西主耶稣从来不把它变成理论或者系统，
这些就属于比较高深的形而上的东西，他们是讲的比较少一点。
不是，这是我们前几次节目所讲的，就是说主耶稣讲的那一部分呢、啊，他不是讲十字架的道理了，
嗯，
因为他是来呼召的，
嗯，
做王的不讲道理，你知道吧？
这话听起来没有道理。
做老大的不讲道理的，做爸爸的不跟儿子论理的，
嗯嗯
啊，将来有个小师傅叫做保罗出来。对不对？
他来做一些理论上的解释。
他来做一些理论上的解释。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救恩的道理，在我们身上到底怎么演算？有了这个道理，你就比较容易懂啊。
你这话听，问你这话有道理，他听起来不那么顺耳，你知道吗？好像我们伟大领袖做事情一样的，做出来以后自有人帮着抬轿子。
耶和华不与世人争辩的。
嗯，
他所做的事情，尤其是出于爱的事情，他不会多跟你解释的。而且他有这个把握，他晓不晓得彼得今天不懂、
嗯、
后来一定明白，晓得的嘛、
啊、对,
对不对？那刚才在最后的晚餐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替他们洗脚的时候，我做的事情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嗯嗯，
那不明白的事情多了，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也是一样，借着圣经的话能够开始稍微明白一点。像彼得讲的这个话，你要是做基督徒做了3年半还不明白这个话的问题出在哪里，那我很替你担心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已经有圣经了，今天这些道理都已经讲明了，你若是还不晓得还这么糊涂，那是不行的。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像彼得这样说自己，哎，我永不跌倒，不行的。你要是明白神为什么要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啊，那你就会说，恐怕众人都还没跌倒，我就已经先跌倒了。但是当时彼得呢，你看整个福音书一碰到这类的事情，他一定说话的。
嗯嗯，而且刚才蒙哥讲的就是说，你是基督徒，如果信主时间长了，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
就替你担心了，是吧？
哎，挺担心。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种情况像彼得，还是我们的这种，我们能看到彼得在我们身上看到彼得影子。你不相信，你去问好多基督徒，他受洗的时候，
嗯，
或者慢慢总觉得自己可能不会再跌倒了。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他是有这个自信的。
你受洗的时候当然是这样的思想，刚信主的时候当然是这样的思想。
嗯，
可是你要是信主信了3年半，还和彼得一样，这不是你的福气了。
但是如果有好多基督徒，他如果他就他自己而言，他还是觉得不会跌的，他因为他觉得很有把握。
唉，那这时候就是不读圣经，至少是听听世外桃源，是不是？
不，因为他往往想着可能软弱，别人是软弱的，对、啊，
这是很自然的。
但从另外角度，我觉得基督应当有这点自信嘛。
不，
你的这点自信没有，不也不行。
你算算看，单是你自己认识的基督徒啊，你要是跟他熟一点，有多少人你就听他讲过这个话？在受洗之前呢，接受主之前呢，他就讲说：“我要是不信，我就不信；我要是信，我一定好好信；
嗯、
我要是受洗，我一定好好读圣经、
嗯。
我就不愿意做个半挂子的基督徒。”这是一样的话了。
嗯，
因为他对于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跟着主啊，搞不清楚。所谓跟着主呢，是你不断的在主面前被显出你的唐突来，显出你的尴尬来，你当时还不知道，你还挺得意。
嗯，
其实从这个话，从这个马太的记录，你看得很清楚啊。彼得之所以要这样对伟大领袖表示效忠，那只是因为他自己听不得那句话，你们都要跌倒，而且就是今夜要跌倒。
哎，蒙哥这话是有道理，我都没想进去，我们就想到彼得是为了表示他的忠心。
哎呀，谁叫你表态的，对不对？
哎、
主讲的话你不听 也不想，光急着那边表态，那只是因为你对自己有一个非常非常盲目的信心。尤其主耶稣讲的好像是一种挑战一样，是今夜啊，不是说明天呢、啊。我看看今天晚上我情况不错。
所以在这我们往往正面来理解彼得，也这么蒙哥这么一分析，有道理。实际上彼得还是说他自己内心的那个骄傲啊，那个罪啊，在起作用，对不对？
你就想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你不说也就罢了，你问问也好啊。你说主啊，为什么这样说？那他当时不问主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讨论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了、啊。不过今天只能讨论到这个地方，因为节目的时间到了，这里边哎，恐怕还有很值得谈的东西。来见，我们就下次再继续聊了。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